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来到生活法律生活法庭的上半段哦，我们来到的是台北地检署陈雅诗检察官了，要来讲讲就是在之前这个男童遭虐死案哦，这个女社工遭上铐的一个争议点哦，所以我们要来聊到的也就是拘提程序。那什么叫做拘提？那拘提跟逮捕哦，这两者到底它差别在哪里？好，那当然呢，拘提的类型有哪一些？每一个人拘提都一定要上铐吗？好，这个也是要来让大家可以比较清楚，因为有些人搞不大懂哦。还有一些的就是，如果说要拘提一个人没有纸本，好，我们用电脑，就所谓的这个电子本的话，是可以的吗？哦，那电子拘票呢是候补可以，还是说一定要先申请这个电子拘票哦？这个也是现在大家在讨论的一个话题。那么当然第二下半段呢，就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也是钟小雅检察官，我们的主任讲到了，也跟这个儿童少年福利跟权益保障是有相关的。那么当然在这里面，我们常看到说未成年犯罪哦，这个少年犯他们基本上在法律上面，如果在我们的地检，通常我们会移送到的都是到法院。那么当然这个时候就会看他规定的是在几岁以下。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说在几岁以下他犯了案的话，会不会有案底？这也是刚刚呢放上去的时候就有听众朋友在问的一个问题。好，我们先回到台北地检署时间了。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我们也这个讲到了哦，在这个事前那个男童这个虐死案跟遭到跟这个社工有相关的这个上铐的一个惹意哦，所以呢，在台北地检署也有说明到，就是说我们的检察官呢发这个拘票给警方，至于警方具体的时机跟方式哦等等。好，那当然呢，这个时候是 不是有一些必须要有一些检讨的啦，或者是说对民众说明的啦。好，我们一放上去的时候呢，其实有些朋友就已经开始在讲到哦，就是说拘提，那拘提跟逮捕本来就不大一样，还有就是拘提一定要上铐吗？齁，那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是需要上铐的哦？所以呢，我们要赶快来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也赶快来让台北地检署陈雅诗检察官，我们的雅诗陪伴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Hello，
嗨，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陈雅诗检察官，
是。那我们讲到了哦，这个但刚刚这个放上去就有人在讲到说，这个拘提跟逮捕不同，对不对？
对，它的用语不同了。那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刑事诉讼法上面的用语。那我先大概聊谈一下拘提。拘提它其实就是拘束人身自由，就是说讲白的就是警察是用强制力，然后把人带来检察官指定的地点接受讯问。那就像瑶瑶刚才讲的，就是使用手铐这件事情齁，其实我刚才有提到说是用强制力，那我们所谓的强制力大部分就是指说手铐啦。
嗯，
那只是有时候在执行案件的时候，如果那个人比较有名，或是他可能也没有一些抗拒拘提的行为，其实我们通常警方在执法的时候会有他的弹性。
嗯，
那也许就是譬如说他如果今天是一个名人，那可能上铐的画面不太好看，
嗯，
因为媒体可能一定会追着拍照，那可能会顾及到他的面子。那原则上我们还是会使用手铐，只是会用一些遮掩的方式，譬如说用外套把它包住啊，让媒体拍摄的时候给他留一点面子，这样子。
没错，
对，但是实际上其实照正常的法律程序来讲，我们实施拘提程序的话，借据通常都一定是要使用的，
嗯，
对，那只是在执行面上会有一定的弹性这样子。
嗯，但是拘提又跟这个所谓的逮捕又不一样哦，到底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对，那拘提跟逮捕他们除了用语不同之外，其实最明确的分界点就是有没有令状，那就是说检察官他有没有签发一个书面的资料。那拘提通常都是比较事前或是比较没有那么紧急的状况之下会做的一个强制的程序。那所以检察官他在做拘提的行为之前，通常会核发我们所谓的拘票，那这个就是会出具一个书面的资料，让被拘提人知道说，哦，你今天因为什么案件，然后什么样的罪名，检察官有核发拘票，然后警察或是司法警察就会持这个拘票去把人犯带到检察官指定的地点。那逮捕的部分，其实按照刑事诉讼规定，就是通缉犯现行犯，还有就是我们自愿到场的被告，如果要先行羁押的话，会做当场逮捕的这个动作。那逮捕通常原则上是不会有书面资料。那通缉犯这个东西，就是他如果今天是被地检署发检察长这边发布通缉的话，其实任何人都可以逮捕通缉犯，所以他是不需要文书就可以直接把那个人抓给警察。那现行犯跟通缉犯的概念是有点像，譬如说如果我今天看到有人正在偷东西，那按照刑事诉讼法跟宪法规定，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做逮捕现行犯的这个动作，因为他的事发是比较紧急的，所以没有办法事先请检察官或是请法院这边核发拘票。
嗯，
所以这个就是有没有事先有一个票面的一个书面资料，就是区分拘提跟逮捕的比较明确的定义这样子。
嗯，就先想请教一下，就是说
是
我们有看到很多这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呢， 我们有各个快打部队啊，也是都会在也是会在现场就是帮他们上铐。他说这个也没有所谓的拘票啊，这样也是可以的吗？
基本上逮捕跟拘提我们都是用，就是他都是施以强制力，所以逮捕跟拘提原则上都会使用借据，所谓的借据就是我们所谓的手铐。那只是就回到我刚刚讲拘提跟逮捕他们的唯一不同，就是检察官或法官可不可以事先核发书面的资料去把人带进来。那就像刚才瑶瑶举例，就是说假设今天警察在巡逻的时候看到一群年轻人正在打架或是正在殴打某一个人，他们现场就在实施犯罪，那这就是我们符合我们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现行犯。那其实这时候警察本来就可以直接先抓人，因为他们的犯罪行为是在当下正在实施中。那抓人他们就是 直接就可以使用手铐，那这个也不用事后跟检察官申请拘票，因为他是符合现行犯的概念，那就可以直接抓人这样子。
嗯，是。那如果没有正当的这个，就是说，譬如说申请拘票来讲哦，黄小姐问到说，因为她说如果没有正当，像高雄这件也是一样啊，她的那个她没有搜索票，然后就把人家拘提了。她说现在也有人讲说是用电子的，那但是电子的话，它也不是24小时啊。她说是不是有一些方式，还有拘提的一些类型？
因为在刑事诉讼规定，它只有写拘提被告应用拘票，但是有时候我们在执行案件的时候，可能它会有，就犯罪它其实每个类型都不一样。
一样，
那
对、啊、
有时候我们正在抓人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来不及跟检察官申请拘票，那也许他如果符合我们刑事诉讼规定的紧急逮捕或是紧急拘提，意思是说他已经符合这个规定里面的一些构成要件，那其实警察可以先做逮捕的动作，再事后核发拘票。那还有一种状况是，他其实那个要件都不符合，但是警察又很想抓人。那通常有时候便宜措施，我想高雄，因为我没有看过那个案件，那我在想高雄的那个案件，他和给电子拘票，有可能是因为警察可能来不及，
嗯，
就可能检察官可能在电话里面或用 LINE 里面指示警察说哦可以抓人，那只是警察来不及回到地检署拿拘票，那也许检察官的便宜措施就是先把拘票开好，然后翻拍照片，让警察有依据可以先去抓人、
嗯、
那这个其实不是这个，我觉得这是有讨论的空间啊，这个到底违不违法，其实我觉得见仁见智。那也许高雄的那个法官他可能抓得比较严谨，他觉得出示拘票一定要纸本。那如果我已经提示给你看说，哎，检察官已经开好咯，那我们这边就是要把你抓回去，那之后再请警察来地检署补拿拘票给这个被告签名，那也许法官不买单、
嗯、
所以会认为说这个拘提程序是有瑕疵的。但实际上刑事诉讼是没有规定说我们出示拘票究竟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出示，所以这个我觉得，因为那个案子我也没看过，所以我觉得他都有讨论的空间，也不一定说那个检察官这样子的做法一定是错误的，
嗯，
或是法官一定是对的这样子。
是，还有一般来讲哦，其实我们常常会看到电视啦或者是报章杂志会讲到说，诶，我要传唤你，我要传唤你，这个传票对不对？那如果说呢，你收到传票你没有正当理由的话，你是一定要到庭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
对，
嗯，
没错。那按照刑事诉讼规定，其实检察官他必须要传唤人到庭，那依照规定我们要开一个叫传票。那通常我们实务上可能如果这个人他不是居无定所，那通常我们会把这个传票寄到他指定的地址或是他的现在的户籍地。那如果一般民众收到传票，那其实应该务必就一定要出席。那其实不出席的话，其实如果譬如说你当天如果身体不适或是已经安排好出国的行程，那建议民众就是如果收到传票的话，事先上面其实传票上面会有书记官的分机，我可以事先打电话来跟书记官说，哦，我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所以那一天可能不客到庭，那可不可以请检察官改定一个时间，或是写状纸进来跟检察官说，哦，我那天可能譬如说小孩子毕业旅行，那我可能必须要跟小孩子陪同一起，有这样的正当理由。那基本上在实务上只要你的理由不要太夸张，其实我们检察官大部分都会同意啦。
嗯，
那比较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如果经过检察官合法传唤被告或是证人，那其实依照刑事诉讼规定，其实我们是可以合法拘票把人带到地检署的。那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的身份不是被告而是证人的话，其实有时候民众会觉得说，我就不想去作证啊，我不想跑地检署，这个案子跟我又没有关系。
嗯，
但是如果今天检察官就是已经开传票了，请你务必要到庭的话，那你没有正当的理由，然后也没有事先请假，那其实按照法律规定，检察官是可以核发拘票请警察去把这个证人拘提到地检署，那其实这个强度是蛮强的，对吧？那这个民众就是常常会忽略掉这一点，就想说我不是被告没关系，不过这个真的要注意。
嗯，是哦，我们等接最后一通。吴小姐说，请问一下，如果说这个船票寄到自己原本的户籍，但是他不住那里，都没有收到，他会不会被通缉？
这个部分的话，他没有收到的话，可能如果是已经过了那个开庭的时间，譬如说规定你1月1号要到庭，但是你可能1月3号1月4号才发现说我户籍地原来有这个东西，那建议民众就是先打电话去问一下，跟检察官或跟书记官讲一下这样的状况。那原则上如果船换不到，我们会先做拘提的程序，那等拘提不到的话，如果今天你的身份是被告，那检察官可能就这边会有可能用地检署的名义发布通缉。
嗯，
那所以如果像很多民众可能会觉得说都已经过了那个时间了，就不去理会他，所以其实是蛮严重的后果，因为如果拘提又不到，如果警察拿着拘票去你家找你，然后又不知道你的最新地址，因为原则上我们知道民众的地址都会先从户籍证系统去查说这个民众他的户籍设在哪里，我们就会实务上就会推定说他可能是住在户籍地。
嗯，
那如果警察拿着拘票去你的户籍地又找不到你，那这个部分他们就会报给检察官，检察官这边可能就觉得说这个被告有可能有必须要到庭的需求，那所以这个地方就会向地检署发布你的通缉。所以有时候有些人会抗辩，就莫名其妙说我没有收到船票，或是我有收到但我没有去，为什么突然变成通缉犯，就是这样的状况。
嗯，是。
所以建议如果知道自己有官司产生，或是可能会有跟别人有打诉讼的情况，搬家的时候可能务必要跟地检署呈报一下你最新的地址，因为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住在户籍地，但是检察官可能会觉得说我就只有知道你这个地址，那我也不知道你人现在在哪里，那你这个地址传不到，我们就会直接认定说你是不想来。
嗯，
对，那所以其实这个后面的效果反弹其实蛮大，那有时候也会造成民众抱怨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觉得有时候民众可能会对我们会有误解。
嗯，
但其实我觉得也需要民众配合我们，告诉我你最新的传唤地址，
没错，
这样子我才知道去哪里找你这样子。
嗯，不过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陈雅诗检察官帮我们解释的这么的清楚，那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哦。
好，瑶瑶拜拜，谢谢大家，好，拜拜
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大安分局分局长王宝章。遭诈骗不分年龄层，要小心提高警觉，保障自身财产安全，别被高获利的诈骗手法骗了，审慎判断投资管道，确保资产安全。开心买卖货品要警惕，一夜市广告被骗损失很惨痛，请慎选有交易支付平台的商家才安心哦。投资股汇市赚钱机会难得，心动时要小心，要多花点时间确认风险，保护自己的钱财。台北市大安分局关心您。